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及刚当选澳洲总理的阿尔巴内塞24号出席第四届四方安全对话 COT 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他们对包容具有韧性且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坚定不移的承诺。声明指出，美日印澳四国元首就在乌克兰发生的纷争、人道危机的因应、对印太地区的影响等进行讨论，重新表明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强烈决心，强调国际秩序的中心是依照包含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以及对所有国家的主权及领土完整性的尊重，所有的国家应遵守国际法，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声明还明载，包含东海、南海在内，对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所造成的挑战，美日印澳将予以对抗。对于有争议之地的军事化、海上保安机关的船舶、海上民兵的危险动用，以及妨碍他国海上资源开发行动的尝试等，试图改变现状、升高地区紧张的任何威压式的、挑衅的、片面的行动，美日印澳四国都强烈反对。对于朝鲜开发并试射包含洲际弹道飞弹等在内的弹道飞弹，造成地区不稳定予以谴责。声明还记载美日印澳四国将合作推动的具体内容，包括 COVID-19 防疫，在基础建设的领域今后五年将提供逾500亿美元的支援以及进行投资。此外，四国将成立因应气候变迁课题的新架构，在绿色能源领域进行合作。在重要的新兴技术领域，四国将推动 5G 等的新通讯标准网络，打造具竞争力的半导体市场。在太空领域，为了因应防灾等的课题，四国的卫星资料将提供给区域各国。此外，四国亦将在网络安全领域创设合作体制。声明最后表示，美日印澳四国的活动将定期例行化，下次面对面式的 COT 峰会将在明年由澳洲主办。德国明镜周刊、英国广播公司、BBC 等14家媒体24号同步曝光新疆警察文件，揭露维吾尔人被迫害的惨况，其中有狱中警察手持棍棒羁押犯人的照片、清真寺的监视器画面，以及2900名被囚禁者的照片，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中共镇压维族人最有力的证据。一名黑客成功入侵中共警察的电脑系统，窃取这一批内部照片和文件，他先转交给现居美国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著名的德国学者郑国恩。这一些媒体再透过卫星影像比对和拜访被囚者家属等方式，确认照片和文件的真实性。这一批档案包括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陈全国2017年一次内部讲话，据悉他当时下令守卫开枪射杀试图逃跑的所有人，并要求新疆官员严加控制宗教信仰者。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则在2018年一场内部讲话中提到，是中共核心领导人直接下令增加新疆拘留所的容量。泄露事件发生之后，德国外交部对此发表声明表示，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在与中共外长王毅通话时，已经谈到了有关新疆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的惊人报告和新证据，并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些指控展开透明调查。欧盟议会中国关系小组主席比蒂科菲尔则呼吁对中共政府实施新制裁。在这一份绝密资料公诸于世之际，亦正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正要展开中国新疆行的敏感时刻。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利斯特拉斯24号发表声明表示，新泄露文件的细节令人震惊，并敦促中共政府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可以允许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地区， 以便他能够对当地的事实进行彻底评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起国际局势动荡，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24号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继天然气、石油等能源后，俄罗斯正是使用粮食供应作为武器，意图在全球粮食短缺危机中得利。冯德莱恩强调，只有全球性的合作才是对抗俄罗斯威胁的解药。此外，英国交通大臣夏普斯当日受访时示警，全球谷物粮食短缺恐将被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造成更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夏普斯表示，他非常担忧这个问题，并已在上个礼拜和乌克兰交通部长库布拉科夫会谈，商讨怎样增设基础设施，确保乌克兰的谷物可以安全出口无碍。俄罗斯封锁粮食大国乌克兰的出口航线，进一步引发全球的粮食危机。乌克兰外交部长指出，俄罗斯现在正是窃取乌克兰的粮食，盗取卖到全世界，希望全世界的国家都不要购买赃物，避免成为俄罗斯罪恨的帮凶。在俄乌战争导致粮食出口受阻、供应链混乱影响之下，联合国农粮组织编纂的粮价指数自2020年年中以来共攀升逾 70%， 正接近创纪录水准。各国都在限制出口应对因俄乌战争而加剧的高物价。当马来西亚宣布禁止鸡肉出口，便引起新加坡恐慌。新加坡有1/3的鸡肉供应来自马来西亚。与此同时，印度亦对小麦和糖的出口采取限制，印尼则限制棕榈油销售，其他国家则陆续颁布粮食谷物出口配额。世界银行5月18号宣布，未来15个月将斥资300亿美元保护制造商，期盼各国同心协力，终止粮食短缺与经济衰退间的恶性循环。星期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国际事务负责人费舍尔在国际证券协会理事会年度大会上发表了解决中港审计透明度不足问题的主题讲话。费舍尔强调，时间所剩不多，200多家中企面临退市。证券交易委员会下属机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需要在今年11月22号之前完成对在美上市中企的审计检查，以满足美国合规要求，否则不合规的中国企业将在2023年初退市。费舍尔表示，十多年来，中港司法管辖区的地方当局阻碍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按照法定要求获取在上市公司审计工作底稿和采访审计业务人员的能力，这一种情况是站不住脚，它令到美国投资者面临重大风险。他介绍说，现在正处于解决这一些审计访问问题的关键时刻，中国约有 1.7 万亿美元的证券在美国交易所上市，这一些证券可能会在短短几个月内面临交易禁令，这个意味着这一些证券的发行人将无法再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目前，美中正是就美国上市中企审计监管问题进行讨论。对于当前美中谈判以及中方需要做什么，费舍尔强调，首先，在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注册的公共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供其审计工作底稿的访问权，任何声称由于涉及国家安全而无法制作审计工作底稿的讲法都是值得怀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需要能够全面检查和调查其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公司，而如果证券发行方或中方有关当局愿意，他们可以对其认为过于敏感而无法遵守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要求的上市中企实施自愿退市，但允许其他公司和审计公司完全遵守检查和调查程序，从而令到其他中企能够符合在美国的交易法规。中共的清零防疫政策当前正是给旅游业带来巨大灾难， 共享住宿平台 Airbnb 星期二宣布，该公司已在24号上午11点停止了用户平台预订入住，同时从今年7月30号零时起，中国大陆地区访员和体验的相关服务将全面停止。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的 Airbnb 成立于2008年8月，是一个旅行房屋租赁社区，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或手机应用程式发布，搜索度假房屋租赁信息，并完成在线预订程序。在陕西西安经营 Airbnb 民宿的齐娟向媒体说，自2020年1月疫情爆发之后，一开始大家仲抱住希望，现在已彻底死心，三日两头就封城管控，实在无法运营，已是今年初彻底解除了同 Airbnb 的合约。他表示好遗憾， Airbnb 退出中国又会有好多人失业。喜欢旅行的杨欢亦对媒体表示， Airbnb 的服务态度是同行业中最好，民宿房源多同照片几乎一模一样，价格亦好合理，房间都是好用心布置的那种，没想到现在竟然退出中国市场。据悉， Airbnb 在全球有600万个房源，在中国约有15万个房源。自2016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Airbnb 面临同行的竞争，一直难以打开局面。中共极端清零政策亦令到该公司陷入业务困境，而近年来 Airbnb 是中国的住宿收入仅占该公司收入的1%，因此退出中国市场对该公司业绩无影响。虽然 Airbnb 退出中国市场，但表示会继续保留其在北京的办事处，为中国游客境外旅行提供服务。